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们知道这里有人不能相信我们的主，因为有两个矛盾。那这是很明显是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的主他来是做救主，他是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他的确是我们的救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不能救自己，他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因着这个矛盾，有的人不能相信他。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那问题在这里，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应该叫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即便是钉在十字架上，他应该从十字架上可以下来，他为什么不下来？还有，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王，但是他是没有宝座的王。一个没有宝座的王怎么能是王？王与宝座是连在一起。那么怎么我们的主他是没有宝座的王？为什么他不肯从十字架上下来呢？因为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原来主耶稣他是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上，换一句话说，十字架乃是他的宝座。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王。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只是人，而且我们是一个脆弱的人。但是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坐在宝座上的。所有的君王能够坐在宝座上，但是没有一个王能钉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人就是做王的。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圣经中一个似乎的矛盾。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王呢？因为你记得吗？两个强盗起头都弃绝我们的主，都讥诮我们的主。但是等到他们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强盗他就明白过来了，他说，主耶稣啊，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明明看见钉十字架那一位乃是君王，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弟兄姊妹，两个强盗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不能下来，因为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已经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矛盾，乃是似乎的矛盾。但是正是这些似乎的矛盾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奇妙，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所以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照着主的带领，我们希望用几次的时间我们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圣经中到底有没有矛盾？圣经中没有矛盾，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不可能写了一边忘记了另外一边。神的话不能，神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圣经中没有矛盾，但是为什么圣经中有似乎的矛盾呢？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读圣经的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那一位，我们不过是被造的。所以用有限的头脑来要来领会无限的神，那这个时候我们以为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些矛盾不是在神里面，那些矛盾也不是在圣经里面，那些矛盾乃是在那些读圣经的人的里面。当他读的时候，因为他用有限的头脑要去领会这位神，结果他发现说有的地方好像有了冲突，有的地方有了矛盾。但是感谢神，圣灵就用这些矛盾一面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神永远是个奥秘，基督永远是个奥秘，福音永远是个奥秘，十字架永远是个奥秘，基督徒的生活也永远是奥秘。弟兄姊妹，就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宇宙，谜一样的神，谜一样的基督，谜一样的福音，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一面叫我们更谦卑，另一面叫我们看见说，在基督里面都是实的，没有矛盾，没有或是或非，所以又是又非。保罗明明给我们看，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实的，所以没有矛盾这件事。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人，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就觉得圣经好像有许多的矛盾，有的我们能明白，有的我们不能明白。我们要知道，不错，有的矛盾我们似乎能够解释它，但有的矛盾我们不能解释它。那正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说，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呢，圣灵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让我们对他的救恩，让我们对他的十字架，让我们对他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有更深的认识。慢慢就像刚才弟兄所点的那首诗歌一样，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好像你跟随主到了没有路的时候，一面你看见是神在那里建造，那另一面你也看见是神在那里拆毁，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供应，另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剥夺。我们是一面神听我们的祷告，一面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主日有一个机会也告诉弟兄姊妹，保罗他遇到船难，他本来要到罗马去，他当初定义要去罗马是在以弗所的时候，是工作到了最高峰，神为他开了个有功效又大的门，所以他说我要去罗马。然后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福音已经传遍了，所以他为着要把福音带到地极，他说要他到去罗马。他跟罗马教会的弟兄们说，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我希望主给我平坦的道路到你那里去，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他的愿望。最后呢，你看见神有没有听他祷告呢？神听了，他最后果然到了罗马。但神有没有听他祷告呢？神没有听他祷告，因为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我们不能说他是忧忧愁愁，但是多多少少他受了许多的限制，现在带着锁链被解到罗马去，被押到罗马去，他是个犯人，失去了自由。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主听他的祷告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所有跟随主的人，有一天你看见说，基督徒祷告的生活就是个矛盾的生活，一面神听我们，一面神不听我们。但是就在神听我们又不听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学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不要看这个题目好像是很平常的题目，其实不是。其实呢，这里面 就用整本圣经中许多似乎的矛盾给我们看见神带领他的子民有他的法则，有他一定的旨意，但愿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旨意上。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会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矛盾，那这些矛盾呢在神来讲没有的，不可能，因为不神不会背负他自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有限的人，我们要领会无限的神，我们才产生这个困难。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尤其读到几何的时候，那么给我们看见两根平行线，那么应该是永远不会相交的，因为两根平行线，你若画平行线的话，表示它永远不会相交。如果两根平行线能够相交，这是个大的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数学家会告诉你，科学家会告诉你说，这两根平行线是在什么时候相交的呢？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相交的。所以因为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们看的是两根的平行线，但对于在永远里面，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的眼睛里面，你看这两根平行线是可以相交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说今天怎么可能，这个明明是矛盾，没有矛盾，因为这证明说你太小，你的神太小了，你的神，你的圣经太小了，因为你太小了。所以主要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没有矛盾。但是呢，的的确确当我们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因着我们有有限的头脑要来领会无限的神，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的爱是无限的，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十字架的故事里面有矛盾的故事，但是就是借着这些矛盾的故事，似乎是矛盾的，结果你看见说，结果神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神给我们看见一个最终解决之道。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不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主是全能全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而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所以但愿我们一面能谦卑，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背后隐藏了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但愿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功课。我们刚才说过，神是个谜，因为宇宙是个，当然基督也是个谜，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基督乃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乃是基督，那么基督的奥秘呢乃是教会。所以你看见无论就着神来说，就着基督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讲到神，论到神，如果我们想更多的明白神，那不要忘记神本身就是奥秘。所以当我们明白神领会神的时候，或者我们要明白我们想更多领会我们的主的时候，慢慢你就看见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所以很自然的有些地方似乎我们就不明白。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稀奇的很，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但是呢有三位，就的本质来讲他是一位神，但是就他身位来讲他有三个身位。那现在问题就是一加一加一应该等于三，但是不，这里你把三个一放在一起还是一。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矛盾吗？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知道说那个神在原文是多数的，然后但是呢那个动词却是单数的，你明白吗？就的文法来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那不光如此，比方说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神为什么说我们呢？所以可见在神格里面不是单数，是因为神不错，但神为什么用我们呢？这不是矛盾吗？那么然后呢，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与造女。所以到底神是一位呢，还是三位呢？我们知道父神、子神、灵神，就着本质来讲是神没有错，宇宙是只有一位真神。但是稀奇的很，如果你今天问犹太的拉比，他不明白这个道理，问许多人也不明白这个，因为在整个